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求天父你与我们同在，用你的话语，用你的教导用你各样的在历史当中所带领的那些的教训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有属灵的智慧，能够活在你的真理的里面，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和祝福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利米下，实际上我们是讲耶利米哀歌了哈。上一讲我把这个整个耶利米书讲完了，那这次讲耶利米哀歌。那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呢？我把它放在一起啊，这两个呢也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啊，耶利米写的。那耶利米哀歌呢？只有五章的这个圣经。那这卷书的特点呢，和这个耶利米书呢不太一样。那耶利米书讲了很多的历史，很多的这个教训。那这卷书呢，重点是那个叫哀歌这个词。耶利米哀歌呢，它这个原文哈，这个希伯来文，它这个书的题目只有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那个字呢是一个感叹词。如果翻译成英文叫做 How。你大概你想你的家乡话哈，最凄惨的感叹，我不知道你们是有没有这个家乡话哈，在你家乡话的里面最凄惨的那一个感叹，就是非常不应该，然后它竟然会发生，然后造成一个最凄惨的一个结局，最后悔的、最懊悔的、最不能够过关的那种的感觉。那耶利米哀歌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这么一个词。那英文里面你还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词，因为它只是用 how 这个词，但 how 这个词你可以是这个中性，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意思的表达，但希伯来文这个词所表达的是那个最深的痛苦和最深的那种的哀叹那种的感觉。那后来把它翻译成了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以后呢就形成了这个词叫 lamentation 这个词。那这个词呢也叫做哀歌哈，叫做这个哀歌这个词，但它呢仍然还不能够表达原文的那个最深切的那种的叹息啊。那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的这个题目和它的这个内容所演示的、所展现的事情。那为什么耶利米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叹呢？那耶利米哀歌呢它的成书的时间是在差不多是主前586年到583年这三年的里面。那这三年发生什么事情呢？是586年耶路撒冷彻底被毁，圣殿被焚烧，然后呢整个的犹大国彻底被掳。那563年呢是这个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但他还没有去埃及。那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这一段，就当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看见那一个非常宏伟的圣殿被烧，看见整个犹大国那个全然的被灭绝的那种的感觉，所产生一种非常深的一个感叹，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叹大概在英文找不到这个强烈的词，其他的中文能不能找到这么强烈的词？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能找到这个强烈的词。那这希伯来文有的，就这么一个词，非常哀叹一个词。那为什么耶利米会有这么大的哀叹？那我就说我们前面读过这个耶利米书，已经52章的这个书卷。那52章这个书卷的里面，可能我们感触很深的就是耶利米他一直的提醒以色列。一直的提醒犹大国，但犹大国是一直不听的，他眼看着犹大一步一步的走向败坏，眼看见他一步步走向灭亡，最终轰然倒塌这么一个情况。那耶利米呢，这个先知呢，他是生在这个约西亚王以前大家知道这个在被毁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王，你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你会看见他是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他呼召 被化呼召做先知。那在这个耶利米的身份的里面，因为他是祭司，那被呼召做先知呢，一般是30岁为起点啊，到30岁被呼召做先知。那约西亚王做王13年的时候，他被呼召，那个时候只有30岁，他说我是很小的，幼小的，刚刚出来，30岁减13，就是他17岁的时候，约西亚才做王。所以他呢，在他整个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他看见这个犹大国最辉煌的那个时间，最复兴的那个阶段。那约西亚做王做了31年，然后呢，他从这个最复兴到一个最辉煌最顶点，然后看到一个最凄惨的最败落的最败亡最后全然灭绝的一个情况，你就知道那种的经历对于耶利米来说，那种感叹那就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如果你仅仅看见一个事情的这个悲剧的这个结尾的阶段，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的辉煌的阶段，你大概你没有这个感觉啊，你大概不会有那么深的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如果你没有做过土豪，你可能不太能体会去打工的那种很穷的那种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大概很难去体会的。那个感觉实际上是不简单的，不容易的，是很深的一个这种的触动。我有一点点啊，我原来我这个在国内做生意，公司不大，但这个老板的这个气势挺猛的。后来到这边信主以后呢，我就去打工。我第一次找工作在加拿大，我进到公司去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原来人家都是听我的看我的脸色的，那我进去是 entry level 的，我是最低的这个 level 进去的，我看所有人的脸色的，那种的落差造成的冲击，和比如说你一直有打工，然后你只不过换一个公司，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强烈。我当时的感觉是相当强烈的。那我也知道上帝要那种方式来塑造我，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打工人的生活啊！你这个没有经过这个经历，你不能体会人家打工什么样的感觉。他非得把我再弄回打工那个阶段，让我再从这个最低层开始。那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我只是从这个比喻里面就讲说，在这个人生经历的里面，如果你没有经历到那个最辉煌的阶段，你可能对那个最败落的阶段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那耶利米是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情况，也包括在属灵的阶段，在教会的里面啊，比如说有些教会他走到一个比较败落的情况，那什么样的人感受最强烈呢？曾经在这个教会里面经历到最好的阶段的那些的信徒，然后他眼看着这个教会逐渐的衰落，逐渐的败落，他的感受是最强烈的。你大概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或者你经历一个信徒，他的属灵的情况原来曾经非常好，然后突然一下连教会都不去了，那你的感受是非常的强烈，因为你有看到那个高点，所以那个落差足够大。那耶利米呢，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写的耶利米哀歌。整个的这个犹大国的最兴盛的阶段和最衰落的这个阶段他都经历过了。那这个是耶利米为什么写这个书。那写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意义何在呢？这个意义到底何在呢？大家看一下这个传道书哈，看一下传道书，第7章，传道书第7章的这个2-4节，你可以看一下，体会一下哈。传道书哈，第7章2-4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所罗门这样讲的哈，他说的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此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那所罗门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是从一般的世人的常态的里面看见那个最深的智慧。 因为那个在人世间那个最深的智慧不是去宴乐之家，是去糟丧之家。最智慧的人呢，他不是这个喜笑啊，他是在忧愁的这个当中。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是所罗门的角度，他和永恒是连在一起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今生短暂的那种的所谓的成就，所谓那种的喜乐，和永恒之间的那个联系常常是相反的。所以在今生的那种的糟丧之家的时候，会促进人或者激发人会去思考整个人生的这个价值到底何在。整天活在宴乐里面的人，我们中国人有个词叫做行尸走肉，他会活在那个行尸走肉，他不会反思人生的。所以那种的情况是叫人愚昧的，反而那个糟丧之家那种的忧愁会让人有智慧。那这个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啊，如果没有永恒的角度只看今生，那当然你干嘛这个自寻烦恼呢？这个有一天乐一天嘛，及时行乐是最智慧的。那这个角度是不一样。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当我们看见永恒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真正的智慧在哪里。那耶利米书写出来以后呢，虽然是一个非常哀痛的一卷书，是一个哀歌，但是对于所有的你真正求神开启我们智慧的人，你透过这卷书，你应当是得着智慧的，应当是得着智慧的啊！所以这个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啊！我再回头讲，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听到所有的信息都是祖国形势一片大好啊，这个我们大陆背景的人比较了解啊，那可能那个方向给你带的是不对的。你整天听到的都是给你唱赞歌的，都是夸奖的话，不是提醒，不是警戒，不是把那个危险告诉你，那你可能在那个团体里面得着的不是智慧，可能是被带到一个愚昧的状态的当中。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那个智慧和我们的在地上的所谓的肉体的喜乐的感觉常常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是因为人有罪以后所落到那个状态的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所以耶利米哀歌这个写出来以后给所有的人，那我们今天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话，我们应当是因为比较久远嘛，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当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讲，我们会看犹大国真的是很糟糕，以色列真的是很糟糕，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当从故事去看。但如果这个事情引申到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当中，当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里面，在今生和永恒当中取舍的时候，在暂时的肉体的享受和永恒的那个救恩的这个当中取舍的时候，那我们到底会不会好像看过去故事一样能够看得那么明白？那个明白到底能不能够 apply 实现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当中，那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是吗？所以在这个哀歌的里面所观察的所得着的这个方向是推向这个方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耶利米哀歌的这个里面看见整个的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状态，我们怎么样不会落在耶利米那种的哀叹的当中啊？耶利米哀叹整个犹大国，好，怎么会这样啊？他这样子，那我们不要落在我们悲叹我们自己，你怎么会这样？不要在这里面。虽然周围很多的人可能会让我们哀叹说你怎么会这样，这个会的，可能比较容易，是吧？我们看周围的教会啊，看周围的这个信徒，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哀叹，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不应该的嘛！啊，会。那真正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要落在这个光景的当中，那这个是更加的重要。那耶利米哀歌呢，它和这个所有的 以色列这犹太人写的诗歌就很相似哈。犹太人他的诗歌为什么要这样讲哈？我这样讲要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中文背景的人，包括英文背景的，如果不是学希伯来文的，不是希伯来文背景的，我们很难从耶利米哀歌里面能够收到100%的那种的信息。那这个100%的信息呢，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理性上的内容，一个是情感上的表达，这个大家了解吗？你收到一个信息的内容，一定有两个方面都有的。比如说你读大卫诗篇，讲到灵性和悟性的问题，一个悟性是我头脑上的理解和了解，一个灵性是我心灵上的那种的感受和得到的触动，这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件事情的。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真理和他的情感，这个是合在一起的。那你从诗篇的里面，你会体会到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和那种的内容两样。那耶利米书呢是一样的，他写的这个写法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自己读了以后呢，从我的背景我觉得挺困难的，我比较摸不到那种的感觉。那他在写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耶利米书他的特点哈，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也包括第五章，他的写法是每一节是一个字母开头，希伯来文的字母，有点像这个 ABCD 这样下来的。所以第一节是 A， 第二节是 B， 第三节是 C， 这样下来的。那这种呢，它会带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的感受，我们大概摸不着。我就告诉大家哈，这可能我们会这个没有的 decrease 或者会减少的。那到第三章的时候是更特别，第三章的时候呢，它是每三节是一个字母开头。第三章不是一二三，这三节是一个字母 A， 然后呢四五六是一个字母 B。你看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它这个这个诗词的这个结构哈，都是三节一组，三节一组。你圣经没有翻在那边，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每三节一组，每三节一组。那它每一组呢是以一个字母开头 ，A 开头三节，然后都是 A 的 ，B 开头三节是这样。那它这个里面是表达更强烈的一种的情绪，一种的感受，啊，它叠加的。那这个是希伯来的这个属于诗歌体的特点。那在这个特点里面，我们就很难能够100%的摸到这里面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从内容的里面我们尽量去体会。那希望这些能够对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冲击啊。那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当他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们受到的这个冲击力要远比我们强的啊。就好像这个中国人，如果我们读这个唐诗宋词的时候，和老外读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这很清楚的。那个如果是老外，他是外国背景，他想把这个唐诗宋词的味道读出来，那个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我们一读就读出来，因为我们有背景。那同样的，耶利米哀歌，犹太人他读的时候，要比我们的那个感受要摸得更加的深。那我就了解哈，这个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相当强的，非常强的一种的感叹。所以他的那个哀歌的那个开始的那个名字和里面的内容配在一起，是有强大的冲击力的啊。这样我就了解哈，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诗歌。好，那就求圣灵开启我们，你能够摸到多少就是多少了。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一章我们今天是两章的圣经哈，第一第二章。那第一章的时候呢，它主要是讲到一个比较，强烈的比较。先前和现在，那这个先前呢，它是指到原来犹大的光景。那这个犹大的光景，这个先前指到约西亚王的时候，所以最鼎盛和不是最衰败，是被灭绝这种的比较，最鼎盛和被灭绝这种的情况。那这个是这个比较强烈的比较。说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啊，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约西亚的时候，犹大国是相当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啊，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那这个光景的一个转变，那后面呢，第二节开始就说这样的光景，我就不都读哈，没有一个人去安慰他，没有一个人去这个去 真正的去帮助他，然后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仇敌。他的朋友是指周围那些的列国。所以当以色列国强大的时候，周围的列国都和他们立约，都向他们进贡，臣服在他们下面。但是以色列一衰败，一被打败以后，周围的国全部欺负他。那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关系，就是这样啊。这个胜者王者，败者寇啊，国家团体世人都是这种光景啊。第四节呢，第三节讲的犹大又要苦难，第四节讲到圣城，从他的国力，从他的国家，从他的这个信仰，都是一败涂地啊，一败涂地。到第五节，他的敌人为首啊，仇敌横空，就整个的翻转过来，完全的改变了啊。到第六节啊，讲到他凄惨的光景，大概一直到第七节啊，到第七节都是凄惨的光景。那到了第八节，开始讲原因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了不洁之物。那前面我们讲了耶利米书的52章，这个时候你在看耶利米讲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你的体会就会比较深刻了。原来犯了那么多罪，那么提醒，完完全全的是悖逆的。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顾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请这里面请大家留意啊，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这个先知耶利米会以个人或者以犹大国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和神对话，但并不是他们败坏的情形。在败坏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和神有祷告的，没有的，所以穿插的这个里面的一个情况。到第十节一直到16节都还是一个败坏的情况。这个他的圣殿被外邦侵入，所有的都向这方面走啊，我就不多讲啊。一直被杀，到16节到17节开始，17节到22节啊，又是一段的这个哀歌。那这段的里面呢，讲到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那这个里面呢，请大家留意啊，我们常常说呢败坏得罪神是不好，只要你一回头呢，神立马就恩待你。这样的说法有准确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要看呢那一个败坏的个人或者是群体在上帝面前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这个要看的。那这个地步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一旦过了上帝的忍耐和宽容的底线，我可以说是没有回头路的，没有的。那这个没有回头路的意思呢，一方面是讲到神不会再接纳他，另外一个方面，神不会再给他恩典，让他能够真正寻求神。那这个点哈，第二个点是我所强调的，败坏到一个地步，如果神开始掩面不看他，他就没有能力再真正回到神的面前。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明白？一个个人，一个群体，到一个地步，神如果弃绝他，他已经没有回头的能力，他不可能再有发自内心深处在神面前的悔改，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情况发生在谁身上呢？不单是犹大国，扫罗王，大家还记得扫罗王吗？所以扫罗王到后期的时候，他败坏，上帝警告他一次，在他献祭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警告他一次，说要弃绝他， 然后到第二次亚玛利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给他一次机会的，并不是在那个献祭那个事情上跟那个非利士打仗，那已经算是结局了，到打亚玛利人的时候还给他一次机会，他两次都背离神。到后来扫罗已经再没有能力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去找交鬼的妇人。那这个已经是到被神弃绝的这种的状态，他的回头已经成为 impossible。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问题呢？当我们在面对信徒面对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神的作为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至于在神面前我们想不明白。一方面我们自己不会掉在那种光景的里面，另一方面当我们看见有人掉在那个光景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至于在神面前不明白，说神怎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不怜悯他呢？为什么不这样呢？那这样的这个神这样的一个作为，实际上从旧约到新约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近60年或者100年，所流行的福音派已经把福音，已经把神的这个救恩完全把它化成成一个不是原来神作为里面本相的一种的状态，已经把神化成成为一个圣诞老人，到了时间一定给你送礼物啊，一定是爱你的，不管你是谁，完完全全的这个恩典一直给你的，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的方向啊。这个在过去的一些年代，我听过很多人有分享有关神的事情，他们试图在挽救神。大家有没有听懂我这句话？他们试图在把神拯救出来，把神从哪里拯救出来呢？把神从坏人里面拯救出来。那他们所宣传的神是完完全全的好人，神怎么会弃绝人呢？神怎么会去这样子去刑罚人呢？不会的。那我比较常见的，我包括我自己读神学院，我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解法。以赛亚书的这个6章第10节，后来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这个扣这些经节，叫什么呢？叫神使他们眼睛昏蒙，耳朵发沉，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便医治他。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那有不少的解法都是试图把神挽救过来，让神成为好人，说那个不是神不想救他啊，是他不想悔改，所以呢神就不救他，那个是错的。所以我就每次解那段圣经，我说你回去看以赛亚书第6章，耶和华已经定义弃绝他，他连悔改的能力已经都没有了。如果神继续要救他，他可以悔改，任何一个人如果神定义要救他，他一定可以得救的。那这个是神的全能，如果神定义不救他，他一定没办法得救，这个是神的绝对性。所以在神面前先蒙恩，神先给人足够的恩典，但人背逆到一个地步，神已经定义弃绝他，他根本就没有回头的机会。那这个是耶稣扣那段经文对犹太人讲的，在福音书的里面清楚地说，恐怕他们回转，我就是不让他回转，就是让他瞎眼，就是让他不能得救。然后以赛亚问神说，主啊，这要等到何时呢？然后神告诉他，那是以后的事情。当以赛亚预言将来耶稣基督的降临甚至末日，那这个时代被弃绝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在耶利米书，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一直也在强调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从开始到末了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把握得住啊，要清楚。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不至于成为一个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神的作为，那神会在怒中起誓，让我们不能进入他的安息，是被神弃绝的啊。所以这个角度是这样。 OK， 走到这一步以后，耶利米才往后讲了，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这样做他是公义的，他已经定义要打碎犹大 定义要弃绝他，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这是以第一人称，以雅各家，以犹大国跟神的悔改，那这是耶利米代表他们，那他们里面的人不一定这么悔改的，耶利米代表看我的痛苦啊，这个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十九节，我呼召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需救食物啊，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弃绝啊，这个后面的光景我就不多讲了哈。那在这个里面都在讲到先知自己的叹息，然后呢先知以雅各的身份在叹息，一方面是耶利米自己，一方面是雅各啊，就好像雅各看见他自己的国，看见他自己的后代败坏到这个地步一样，就好像是这样，那这个是叹息从这里来的。到二十二节，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那这个是一个结局，一个情况。好，我们进入第二章哈。那第二章的里面呢，仍然还是讲到神的这个审判，他兴起的仇敌呢非常的强大啊，来攻击他们。那在这个里面呢，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比较强调呢，神丢弃他的帐幕和他的圣所。第一章讲到是神丢弃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到第二章呢，重点讲到他丢弃他的帐幕和他的圣所。那这两样既是分开又是连在一起的，他的人民本来和他的帐幕和他的圣所是连在一起的，那他的人民是因为他的帐幕和他的圣所他们蒙恩，那他们现在违背了以后被上帝弃绝，弃绝了他的人民，神也弃绝了他的帐幕和他的圣所，那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啊，就好像我们教会，如果教会没有神，没有信仰，没有基督的救恩在里面，教会只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俱乐部，只是世俗一个宗教团体，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这个教会不管多大，不管多兴旺，不管笼络了勾引了多少人入教，一点意义都没有。你除非这个教会里面真正有那个信仰的内涵，和这个教会的形式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体的，那个教会才有意义，否则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守一个一帮人凑在一起不知道干什么，挂一个教会名字在那边死守，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大家了解啊，教会必须有它的内涵，神的国和他的帐幕，他的人民和他的圣所是紧密相连的，那个内涵没有，那个外表形式一点意义都没有，那这个是原则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烈怒呢，对他的这个帐幕，他的宝藏啊，他的脚啊，原来他一号神啊，在第三节，他的脚折断啊，耶和华是他的脚，是他可以攻破敌人的这个力量没有了，他的弓啊是耶和华给他力量啊，像勇士一样没有了。然后呢，第五节，拆毁百姓的宝藏，西安曾经是他们的宝藏，神是他们的宝藏，没有了。第六节，强取自己的帐幕，那个帐幕是原来是敬拜神的地方，没有了。毁坏他们聚会之处，原来在神面前的，没有了。耶和华使圣洁的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啊，这个都是信仰的一路的垮台，被上帝的弃绝，一路的向下走。OK， 到第七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大家看见没有？这一节经文是相当相当的厉害的，他会丢弃自己的祭坛，他会憎恶自己的圣所。那这就和一般人的想法，只要是挂着教会的名，只要是挂着基督徒的名耶和华总是要保护他，不是。他到一个地步，他会憎恶自己的圣所，因为那个已经没有尊耶和华为圣，他会憎恶自己的祭坛，因为那个祭已经不是真正的 叫从心里面献给神的祭物，没有了。所以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翻过来。到第八节，他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定义要毁掉这一切，全部都毁掉。然后到第九节，所有的君王、首领、先知都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啊。第九节的尾端，他们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那异象这个词，我曾经在主日学我多次讲过啊，我也在讲哪一卷书我忘记了。我说这个时代是异象这个横流的时代，到处都讲异象。我说这个异象呢，不敢随便讲。异象叫做耶和华的末世，是直接从耶和华来的末世。所以我在我们教会，你很少听我口里面出来异象这个词的，你很少的。因为如果我说是异象，我必须确定那是耶和华对我的末世，否则我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不敢的啊。但这个时代可能就不是了，到处都在讲异象。那个异象已经不是耶和华的末世，那个异象是他个人的野心，那个异象是他个人的 project， 是他个人的 ambition， 那个不是耶和华的末世。那这是这个时代的这个信仰的问题啊。那圣经说没有耶和华的异象就是没有他的末世，耶和华已经不亲自的去给他末世，已经不亲自的去指导他，已经不亲自的带领他啊，这样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没有了。所以你在那个群体，在那个个人，你看不见神的话在带领他，你看不见圣灵的工作在他的上面，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出于人，出于血气。如果你真正在属灵上有感觉、有敏感的人，实际上你看得出来的，你不是看不出来的。他所讲的，不是从神来的。体会得到，那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耶和华的异象，耶和华已经没有亲自的带领他，那这个是属灵的衰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结局。这个情况到这个结局回头就很难了，非常难。好，那这是后面的光景。我们再往后看哈，有一些的经节我可能要强调一下。那这个是丧命悲惨凄惨的情况。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看了这句经节没有？我刚才讲过了，你的先知为你见的是虚假的那个异象，那个是愚昧的，根本不是从上帝来的，那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属灵的智慧，既是虚假的又是愚昧的，这两样放在一起。虽然你听到很多所谓的异象不是愚昧的，听起来是聪明的，会的啊。我还记得我前段时间去听一个这个讲座，教牧的，我不提哪个组织了，请美国的一个人来过来讲这个 multiply， 叫这个教会的这个倍增啊，就是那个传销的那种的体系了。原谅我这样说，那他就是就讲那个东西，怎么倍增，然后很多的理论呢，很多的这个曲线呢，很多的图表。我很感谢神哈，那个是蛮大规模的一个聚会，然后呢，他讲了第一天。就走了一半的人，第二天再讲又走了很多人，第三天就没什么人。那我为什么留在那边？因为我太远了，因为我住在那边，我就不能走。然后我和其他的牧师有些交流，我就留在了最后一天。虚假的意象在人看起来好像很聪明的，哇，他的那个图表做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是有动感的、动画的，我不会做的，那死的 PowerPoint 我做的都很困难，他做的是活的，一个曲线突这样突啊，不得了，那个数字你看见很这个好像很 smart 的。虚假和愚昧的意象这个时代非常流行啊。 啊，我不是说讲到不可以用 PowerPoint， 我没有这样讲啊，我自己从来不做 PowerPoint， 不是不可以的，但要清楚那个到底是从耶和华来的真实的意象，还是真正带着属灵智慧的，这个要分辨啊。所以这个是这节经文所说的，当你的先知本来要把神的心意带给百姓的，本来要把百姓带到神的旨意的里面的，给你的是假的和愚昧的，那整个群体就垮掉了。那这个垮的方向是什么呢？你看后面那句经节，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这个是虚假的和愚昧的意象。虚假的和愚昧的意象，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他没有把你的罪孽显露出来，没有把你领回到耶和华的面前。那个先知他所见的意象，应当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那如果要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让百姓离开他的罪孽。那真正在神的意上，走在神的义路的上面，才能归到神的面前。他如果给百姓带的所谓的意象，都是人眼所见的所谓的辉煌，所谓的成就，所谓的将来的成功的这个几年以后我们有多大的成就，那这个经文说那是愚昧的，他带的路不对。你路带的对，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让百姓脱离他原来的那个罪的状态，进到耶和华的面前，能够真正的在分别为圣的这条路上持续的被神洁净，那这个方向才是对的。所以在整个的耶利米的这个服事的过程的里面，你会发现耶利米每次点的是他们的罪，他们每次问耶利米我们这个将来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两个是两条线平行线啊。耶利米每次说你要悔改回到神面前，他每次说哎，你帮我们祷告看我们应当去哪里，我们要不要干这个，我们要得到那个，完全是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这是问题。所以这个是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耶利米把这个点把它点出来，真正耶和华的末世那个先见所带来的真实的从神来的有智慧的到底是什么，是被掳的归回，是怎么归回的，那这个点十四节在这边点出来。好，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走本境的缘故，没有把百姓带回来，全是假的，最后把百姓赶出去。神为什么赶他？因为他犯罪得罪神，那他又没有悔改，最后被赶出去啊。所以这个原则也是很简单，那这个简单的原则真正 apply 下去的时候是相当的困难。 OK， 那后面呢就是一个凄惨的情况了。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向耶路撒冷嗤笑摇头啊，这个都是好的情况，不好的情况，一路一路的向后走。西安的民哀求，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啊，愿你泪流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啊。那这个都是最后凄惨的情况。到二十节，那这个是先知跟神的祷告。那最后落到一个凄惨的光景，妇人要吃她自己手中的婴孩，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啊。那这个是第二章结束一个结尾，就整个的属灵的这个败坏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个整个耶利米书的这个哀歌的里面，一章二章啊，我们所学的，我们所得到的那个方向啊，大家要清楚，真正的意象，真正属灵的智慧，真正能够带到神面前。是真正的我们脱离原来罪的残累，真正进入到神的那个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是必经之路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再次强调，我们教会我也再次说我感谢神如果你们能够留在西盘教会继续听，那你们的承受力是足够的啊，能够受得了，我这么讲。但是呢我也很确定那这个是蒙福的有一些的信徒来到我们教会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信徒来 听我第一次讲道，我那次讲的是什么来着？讲的一个，我后来还有呼召的，讲了一个什么信息，我忘记了。是最不重的一篇道，相对来说，有信徒来听了以后，转身就走了。说讲道这么重，我不听，我受不了，我要找一个比较柔软的。那这个情况是整个时代的情况。那这个时代的情况，我可以说是错的，不是对的。那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那个属灵的智慧。我也再次跟弟兄姊妹讲，千万不要随便去接受别人给你的没有圣经根据的应许，不要轻易接受的。很多人给你的应许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所以你们都是圣徒，每个人都是圣徒，王圣徒、李圣徒，你都是圣徒啊，你一定得救的，你要小心。那种应许没有什么意义的。OK， 好，我们过来思考题。今天我们时间多一点啊，思考题。第一个，犹大国的衰败是因为百姓犯罪，为何特别提到祭司和首领的无力？那在整个犹大国，或者说在一个信仰的团体的里面，那个带领者对这个团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整个带领的这个团体他们没有力量，那整个的这个团体就不会有对的方向。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基本的叫一个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啊。我也顺便讲一下，我很感谢神哈，我们西番教会的这个带领的团体执事会是相当不错的，很坚固，所以西番教会可以继续向前走，是和这个同工团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为同工团队祷告啊，也能够在这个里面坚定这个带领的这个团队，那这样整个教会的方向就会向好的方向走啊，那个力量才能带出来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上帝任凭外族侵入犹大，百姓遭遇大灾难，是否违背了爱的本性啊？刚才讲过了啊，神的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得到永生，他的爱是要人能够悔改。能够真正得到那个配得永恒的生命啊，如果这个没有，神会弃绝他的啊。那这一个点在这里。第三，先知知道犹大受惩治是罪有应得，为何还会向神祈求拯救啊？所以从先知的角度来讲，不管百姓怎么败坏，他总是要为百姓祈求。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神所允许他所设立的教会的里面，都会留下未向巴利屈膝的那个余数，会有的啊。那这个先知的祈求在那里面是产生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了解。那有些体系里面有的啊，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里面一定没有的，他那个信仰是假的啊，错的，那一定没有的。好，第四，犹大遭遇外邦的毁灭，先知说是耶和华亲自攻击，是否冤枉了神？那这个经文我没有读啊，在经文里面都讲到耶和华亲自攻击的，在第二章的时候，耶和华亲自攻击，是否冤枉了神？没有冤枉的，耶和华就让耶利米这样写的，本来就是神这样做的，他自己攻击的，所有的他要惩治的都是神亲自出手的，那他只不过借着不同的力量出手，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啊。所以神就是这样一个神，公义的、圣洁的，就是这样一个神，让我们去敬畏他的啊。OK， 好，第五，犹大受攻击到一个地步，孩童都会饿昏啊，饥饿发昏丧命，是否伤及了无辜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听我讲过这个生命记啊，我讲过，专门讲过这个迦南地屠城的事情啊，迦南地屠城的事情是很多这个慕道友，特别我们中国的这个慕道友不太能够接受的啊，这个大人小孩一起屠啊，全部杀了，那到底神的这个公义在哪里呢？小孩犯了什么罪呢？那这个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那在那个里面我就跟大家有讲过生命的这个概念，这个是我们 作为中国背景的人，我们摸不到的。生命的概念在圣经的里面，在上帝的手上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没有永恒就等于没有生命，没有永恒的生命在上帝眼睛里面是死人。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对这个门徒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死人怎么能够埋葬死人呢？那个将要死的人去埋葬那个已经死的人，那这个将要死的人还会被将要死的人再埋葬。这个是世人的光景，他没有永生的盼望。生命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生命是有永恒的。没有永恒在上帝眼睛里面都是死人，只不过时间没到。所以在迦南地那些的人没有在神的救恩的里面都是死人，只不过什么时候死，哪种方法死，区别在这里，其他没有区别的。你这个20岁死和40岁死和400岁死没有多大区别，在永恒的里面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那唯一一个可能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婴孩他们会不会和他的父辈祖辈一起死了，也灭到这个地狱的里面呢？那我讲过说这个可能不会，因为上帝他是按照人的行为审判，那那个行为是指他在地上所行出来的那个罪。那他在灭尼尼微的时候，他讲过他纪念那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所以那个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婴孩在上帝的这个恩典的里面有个特别的安排。那这个怎么安排将来你会知道，我也不知道，但绝对有神的公义，有他的恩典在里面啊。我们所有的那种的以为不公义的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啊，这一点我是确定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在整个犹大国的这个里面，他的情况是一样的，他整个的国家灭掉，婴孩也灭掉，到一个地步那个孩子被他母亲吃掉啊。大家知道在这个犹大国被围攻的时候，有两个妇人，然后一个孩子被吃了嘛，后来要吃另外一个，那个母亲不给吃嘛，后来他们去告这个王嘛，啊，那王后来这个身穿的麻衣，是落得非常凄惨的光景，啊，但是那个孩子，他的结局可能不是大人那种的结局，那个短暂的那种的痛苦会结束的，那真正的我跟大家讲，真正可怕的痛苦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暂时的所有的痛苦都不可怕，因为会过去的。最可怕的痛苦是永恒的，那真正的福分也不是暂时的，因为暂时的都会过去，真正的福分是永恒的。那在这个里面的方向才是一个真正的绝对的抉择的方向啊。所以盼望我们这些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都能够有这个智慧啊，我们中国人啊，祖祖辈辈没有这个福音，我今天讲到会讲这个问题，祖祖辈辈没有这个福音，没有这个永恒的盼望。然后这个时代上帝给了中国人，我真是盼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得着啊这个福分，永恒的那个才是真正有价值和重要。好，后面的那个填空题我们过一下哈。填空题第一个，教会依靠神带领可以发挥能力，教会不靠神带领没有任何能力。一个教会它挂了教会的名字，如果它不靠神的带领，它没有任何的能力的，绝对不是挂了名就有能力的啊。这个有一个信徒他说这个他需要牧师，因为牧师有属灵遮盖，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挂了一个牧师名字就有属灵遮盖，就可以把它遮盖住啊，他就会在他遮盖下面得到益处。那这个我看不到任何圣经依据的。有一个教会名字就有一个神的这个祝福吗？未必的啊。我再次讲，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他们都叫了教会的，不一定的。那必须有那个内涵才行的啊。说这个是神的带领、神的同在、神的祝福，那这个才是绝对的啊。好，第二。神降巨大的灾难刑罚当代的罪，神降巨大的灾难警戒后代的罪。 我们在神的这个作为这里面得到警戒。我们今天读了耶利米书，读了耶利米哀歌，如果我们仍然落在耶利米所哀叹那种光景的里面，那我们这个哀叹比耶利米哀歌那个哀叹还要再加倍，那个就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 OK， 第三，因罪受惩治是因为轻看恩典，因罪受惩治是需要祈求恩典。那如果我们被惩治，犯罪的被惩治，是我们轻看神的恩典。我这指信徒啊，信主的啊，那整个犹大国都是选民被拣选的。然后呢，当我们因为罪被受惩治的时候，你仍然还要祈求神的恩典，然后在神面前悔改，神施恩给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悔改在他面前，我们就得到那个神的恩典，这个是重要的啊。这个因为罪的缘故被神惩治了，我可以说那是 good news 啊。犯罪不被神惩治，那是 bad news 啊。圣经的依据在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狮子他不管，他不管教。那这个是原则。好，第四，世界的一切恶都是罪的结果，世界的一切恶都是什么？神的工具。神会用世界的恶作为工具的，惩治犹大，毁灭以色列，惩治这个巴比伦，灭掉埃及，都是用恶来惩治恶。上帝是这样的，成为神的工具。然后那个作恶的最后被上帝公义的审判灭绝，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是用恶来审判恶的，是这样。 OK， 第五，因一人受益是因为神的施恩，因恶人受损是因为神的离弃。这为什么讲的因一人受益啊？就是在你的属灵的过程的里面，在你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会因为你周围有义人受益的，你也会因为你周围有恶人受损的，会的。在你整个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会因为某些人你的信仰得到建立，你因为有些人你的信仰会被拆毁，到一地步可能会被绊倒的，这个会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当那个义人因为他的缘故你受益的时候，是神刻意施恩给你的。你不要以为那是摆垃圾，没有的，在这个基督徒的概念里面没有垃圾这个词，没有这个幸运这个词的。所有的词在基督徒信仰的里面，所有词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绝对的必然的定义做的事情，没有一个偶然的，全是必然性。那因为恶人受损呢，可能是因为神离弃的，所以大家要警醒啊。但恶人不一定让你受损的，恶人不一定让你受损的。如果神透过你周围的恶人让你学到义，你是得益处的。我们可以从反面学功课的，可以的。但如果因为恶人你也跟他一起作恶受损了，那真的是可能神离弃的。那义人一定会让你受益的，义人不会让你遭损的，这一点是绝对的。但恶人呢会让你遭损，但是未必你就一定会遭损的，那个不一定的。这个原则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一课就讲完了哈，我就三课就把它讲完，下次第三章，然后再一次四五章就把哀歌讲完，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打开你的圣言，2000多年前写下的教训，今天在我们面前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愿意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得着耶和华你给我们的意象，我们不要落在这个愚蠢的当中，我们真正得着那个属灵的智慧，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